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是扫罗找驴求问先知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，那里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这个人呢，圣经说是个大能的勇士，小字说是大财主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家业丰盛，在便雅悯支派当中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家族。第二节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第四节，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。扫罗带了一个仆人呢，去走了很多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这个驴。第五节说，到了苏佛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了，为什么呢？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呢，反为我们担忧了，因为我们走了这么久啊，家里的老父亲看不见我们呢，比看不见驴还要着急。第六节，仆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呢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这个仆人呢，可能比扫罗年纪大一点，他的见识很广，他早就听说撒母耳是住在这个附近，所以他说，我们这里有一位神人，是我们以色列人12个族里边都受尊重的一位先知先见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他可能知道我们的驴在哪里，他指一个方向我们去就找着了。第七节，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若去啊，是可以的，可是呢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去见先知先见，总要送个礼吧，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啊？第八节，仆人回答扫罗说，我手里有银子1舍克勒的1/4，1舍克勒就是一个单位，比方说中国人说1两银子，那现在只有1/4两，数目不大了，说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去求问先知先见呢，没有人是空着手去的，大家都是要带一点礼物去，作为一种孝敬的表示。那么第九节是括弧，括弧里说，从前以色列人当中啊，若有人去问上帝啊，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。那现在称为先知，从前呢称为先见。先见呢，好像他先看到了。先知呢，就是说可以从上帝那里领会你求问的这个答案是什么。第十节，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，就照你的话做，我们去吧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去了。到了11节，他们上坡要进城，就遇见几个少年的女子出来打水，问他们说，先见在这里没有？为什么遇见少年的女子出来打水呢？古代的时候啊，都是有井，而这个井呢，在沙漠地带是不容易找到的，所以呢，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要到城外去打水嘛，并且以色列人是女子去打水，是女人的工作，他们顶着水罐子，成群结队的，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出去打水，所以扫罗和他的仆人一进城啊，就遇到这些少女出来打水，就问说，先见在不在啊？女子回答说，在这里，她在你们的前面，快去吧，她今天正到城里，因为今天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，在她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呢，你们一进城必遇见她，因她未到，百姓不能吃，必等她先祝祭，然后请的客才吃。等到先知来了祝福以后呢，我们请来的客人和我们自己才能够开始吃这个祭肉。 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候必遇见他。这些女孩子讲得很清楚，把这个时间也讲得很清楚，路线也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十四节就说，二人就上去，将近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丘坛去。扫罗啊，可能是没有见过撒母耳，可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交代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尚大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从这个话里我们可以看见，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替他们立一个王，就是要拯救他们的民族脱离败亡的命运。虽然撒母耳告诉他们立了君王以后有很多的坏处，他们还是非要立王不可。那么现在呢，撒母耳得到上帝的指示，说明天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要来，这个人是便雅悯那个族里出来的人，我要你去高他做王，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那么现在扫罗去找撒母耳，撒母耳正迎面走来。十七节，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这是上帝的印证啊。十八节，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，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我刚才说啊，扫罗可能没有见过撒母耳，根据就在这里。如果他见过撒母耳，他一定说，先知，我们真是高兴在这里遇到你。但是他对撒母耳提出一个问题，说先知住在哪里啊？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啊，你找我吗？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，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为什么撒母耳这么干脆呢？因为前边不是有一节圣经说吗，扫罗没有来到以前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他了。那么他们一打招呼就知道扫罗是便雅悯人呢。
所以撒母耳说，
你干脆跟我来，跟我上丘坛去，我们今天在那里一起晚餐，明天呢我送你回去，我要把你心里的事告诉你。二十节更奇妙了，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啊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你吗？所以啊，这个扫罗一听这个话，他就大感惊奇。二十一节，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说便雅悯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基士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那小子说是一个大财主，所以他这个家庭啊，在便雅悯这一族当中啊，不是最小的。那扫罗为什么说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支派，他的家在便雅悯支派当中是至小的呢？这是一种客气。以前呢，有人问住在北京的人呢，请问你府上哪里啊？他就说小地方北京。北京是中国的京城，为什么叫小地方呢？这是北京人的一种客气，好像谦卑。那么二十二节，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啊，足证明他到了一个地方啊，是献祭的地方。这个献祭的地方还有吃祭肉的一个设备，是一个客堂，是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啊做首位，把这个重要的位置让扫罗坐上去了。客约有三十个人啊，我相信呢，在撒母耳请来的客人当中，一定有很大年纪的人。在敬老尊贤的原则之下呢，一定是把这个年长的人、有社会地位的人坐在首位上。现在把一个年轻人坐在首位上，这是很不平常的。撒母耳对厨役说，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。足证明啊，撒母耳在听见上帝的指示 说有人要来看他，这个人就是要被高为王的扫罗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有所预备了，他把存下的一块祭肉已经交给厨师了。所以24节就说，厨艺这个厨师啊，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说，这是所留下的，放在你面前吃吧，我把最好的留给你了。我们可以说扫罗啊，一头露水啊，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。因我请百姓的时候，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。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
同桌吃饭，
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尊重，但是他恭敬不如从命啊，他就在那里接受了。25节，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，就是吃完祭肉以后啊，要回城去了。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，就是撒母耳在这里要问一问扫罗的身世，他的家庭的背景。26节，次日清早起来，黎明的时候，扫罗在房顶上。为什么黎明的时候他在房顶上啊？可能是睡在那里，也可能是他起得早，在房顶上祷告。撒母耳呼叫他说，起来吧，我好送你回去。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，二人下到城角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要吩咐仆人先走，仆人就先走了，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上帝的话传与你听。他就把上帝要告扫罗为王的事情告诉了扫罗。那么在这一章的圣经里边，我们看见上帝奇特的带领。第一点，上帝怎么样带扫罗去见撒母耳呢？让他家里丢了几条驴。那你说我们家里丢了驴也有上帝的引导吗？在上帝面前没有大事小事，上帝就用找驴的方式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。第二呢，上帝安排的行程，预先的启示。撒母耳自从在以色列人面前应许替他们立王以后呢，就回家去了。忽然间耶和华就指示撒母耳说，明天这时候啊，有一个人会来看你，这个人来看你的时候，你要留下他，高他为王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上帝的印证。怎么样印证呢？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啊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耶和华说，这个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那个人。这就是上帝的印证。第四点呢，是先知的肯定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不要发愁了，你前三天所丢的那几头驴啊，你家里已经找到了。第五点呢，是惊人之举，一个无名的青年呢被请上了首席，让他留下吃饭，坐在最重要的座位上。第六点呢，就是先知预期啊，高王之事即将发生。第二天他们出城走路的时候，他就把上帝的话传给他。所以到了第10章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他就秘密地膏了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。